各位弟兄姊妹平安，非常高兴听张牧师给我们的信息。我听他的东北口音非常亲切，有很多很多的领受。那么就用几分钟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点。我觉得今天的主题就是侍奉与灵命塑造。那个最开初我们读的那段经文，是我们对我个人来讲，是我走基督徒的道路和我侍奉道路的关键，就是罗马书12:1，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这一节经文我在这几天的小组协谈当中和神学生和传道人的 workshop 里，我有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个人，我信主5年多一点的时间。那么我信主的追求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和我侍奉学习侍奉当中，我觉得这一节经文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过这一关，我觉得这个道路走不下去，迟早有一天我们会跌倒。那我常常思索的，透过我的自己遇到的一些事情，我思索的这里面有两个字，就是那活祭，活祭那两个字，因为那个祭是和死相联系的，一个是纪念那个已经死的东西，我们叫祭；再一个呢，就是那个被杀了的那个东西死了的那个东西自己本身是祭，所以祭就不应该是活的。活的就不成为祭，那么这里呢，又是活的，又是祭，所以我常常思索，那主的心意是什么？那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把自己生命交给主的人，就是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死的位置上，就是我们这个活的人放在那个死的位置上。那么怎么活呢？如果放在一个死的位置上，怎么能活呢？那就是要把我们原来的东西放下，那个活是在新造的人里面活，不是按照我们以前的去活。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过这一关，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走主的路。如果我们一直保留我们自己那主权，我们就没有办法听神顺服神。那么如何我们能够放下，如何我们能放下自己，能够放下自己的主权呢？我觉得那个我想回应第三点，就是在侍奉中的生命的灵命的塑造。我觉得如何能，那么就是参与侍奉，是一个能使我们那个旧的生命死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以后，如果不参与侍奉，这个生命就不容易成长。因为侍奉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就是暴露我们里面的不完全。如果我以前是在台湾弟兄姊妹当中，在那个当中呢，我是被爱的对象，被关怀的对象，所以别人呢是包容我，在那个里面不容易暴露我的软弱。那我们一侍奉呢，我们就是要去关心那些比我们软弱的，我们要忍耐弟兄姊妹的不成熟。那这个当中和同工当中，就把我们里面的东西暴露出来，那我们就有一个机会成长。就像一个生命，生命是要流通啊，要流通。如果我们一面就要神的恩典只是进来，可是我们另一面我们不给出去，这个生命不会丰盛。那时间久了，这个管道是堵死了，这个生命就彰显不出来。所以我们一信主就参与服事，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们生命的成长。那像我们教会就是因为都是大陆的弟兄姊妹多，我们有2对台湾同工，90%以上是国内来的，所以一信主呢，大家就有机会来侍奉。像我们这次来一个姊妹信主也就1年多的时间，可是在她家里也有一个团契一个查经。那我个人呢，我想讲一个简单讲我一个小小的失败的 很痛苦的经历，就是在侍奉当中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那个败坏要破碎的地方，然后我们看到以后被主对付以后，我们就有一个成长。那我自己呢，我们刚开始我是在台湾弟兄姊妹当中，我刚才讲了那个时候呢，我们是被爱被关怀的对象，可是神把我招出来要做这个大陆的施工。那个时候我信主刚刚两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那么就成立一个团契。那开始呢，那个团契有两对美国同工，两对台湾同工，大陆同工只有我一个哈。我们那一天黄弟兄在这边有介绍我们教会情况，说我们现在我们的摩擦虽然有不同的同工，但摩擦很小。那是后来我们真是每一个同工学习放下自己以后，就是摩擦很小。在开始的时候呢，那个还是有一些哈，就我自己有非常失败和痛苦的一个经历。那个时候我心里呢当然想说这些台湾同工呢，他们有心做大陆师，但是他们不了解大陆人背景。那美国同工呢，甚至连语言都不通，所以我当然是一个最合适的提意见的人选。那么如果因为我对这群人最了解，我是从他们中间出来的，所以呢我最有发言权，我的意见具有100%的参考价值。所以每一次那一次有一次的感恩节聚会，在讨论那个聚会的时候，一开会我马上就是先把我想的那个方案我就提出来，我认为我那个方案是最完美最正确的。然后我一提出来以后，我们美国牧师马上就反对，他说这个不合美国的文化。因为我从来没有预备被反对的这种心理，我想我一提出来大家都会认为我这个最好，一定都同意。可是他这样一说，我当时就是火冒三丈。然后我就说我说能救人的不是美国文化，是耶稣基督，我就用这样的话去顶他。那么我说了这句话以后，我就大大伤害了这个美国牧师的心，所以他就也对我也是分毫不让。平常他是非常温柔非常良善，对我也非常好，我是他的女儿，他是我的父亲。可是那一天我们俩就吵得不可开交，然后最后这个会没有结果，不欢而散。回去以后我就非常的伤心，我接下来哭了两个星期，我说我为什么得罪一个，而且我伤了一个我最不愿意伤的人。而且呢，我对那个台湾同工坐在那里不说话，我非常愤恨。我当时心里说，台湾同工就是比较软弱，明明知道我是对的，就不坚持真理，不站出来为我说话。我不知道是他们那个生命的度量啊。那么这样接下来我回去以后，我有非常痛苦，我那个心就是在痛。我觉得不是那个心痛，不是说我们心里难过，我痛到一个地步，觉得这个地方的那个肌肉也痛，就像撕裂一样。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到神面前安静，我就问神。我两周的时间没有办法打电话，没有办法再想事工这件事，没有办法跟他道歉。吵完了以后我没办法道歉。那这样我这痛得我没办法，我就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一句话说，桥梁是要被踩在脚下的。那我就突然想起我曾经跟主说我要做桥梁，我做大陆人和台湾弟兄姊妹当中和美国同工之间的桥梁啊，在美国同工和台湾同工之中我是桥梁，因为是我把他们连在一起的。那么在大陆和台湾和美国同工之间我是桥梁，因为只有我最熟悉。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要被踩，我只愿意做桥，我不愿意被踩。所以那一天主光照我以后，我就说主我错了，我错了，但是我说我问你，那么我提的意见错没错？我那方案对不对？然后来主说意见是对的，但是态度错就全错了。我无论如何不明白为什么态度错就全错了。我接下来几天我就对，那天我就认为说了我错了以后呢，虽然我不明白，我就拿起电话没有，这个时候还没有，我就琢磨那句话，琢磨那个为什么态度错就是全错了。第二天我早晨起来灵修的时候，我就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态度错就全错。我第二天看 灵修的时候我用两种材料，一个是圣经，另一个材料就是那个盖恩夫人有一本书叫《馨香的墨药》。我读那本书的时候，里面一句话一下就扎到我的心，他说骄傲是愤怒是骄傲的女儿。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一下就打到我心里，我突然说啊，我那个发怒，我那个吵架是骄傲来的。那我以前不知道，我以为我是坚持真理来的，我以为那个是真理，我就是一定要坚持。可是呢，那个是骄傲来的。在这里我一下看到那个骄傲来的，我就突然想到哥林多前书第13章，那个爱是不自夸不张狂，那个张狂那个原文就是骄傲。爱是不自夸不骄傲，那么我们一骄傲就没有爱了，没有爱就没有神了，因为神就是爱。如果我们没有在爱中服侍，就没有在神中服侍。那没有在神中服侍，我们还服侍什么神呢？我们为了服侍神而伤了人，这个时候就不对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完完全全的错了，我知道为什么态度错就全错，我就马上拿起电话，我就跟他一打，我就说我向你道歉。然后他说他也向我道歉，我向我们牧师道歉。然后我就再跟他解释我的那个方案，我跟他解释完，非常奇妙的事发生，就是他就说一句，他说丽，我跟你是完完全全一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吵得这样，他说我心里想的跟你也是一样的，就出现这样的事。所以这样我知道，从这一件失败的经验当中我学到一个功课，神就是每一次当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包括后来几次，其实除了那个不是说在真理的原则问题上我们应该放下，比方说他说耶稣基督不是神的儿子，那这个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但除了这些真理的原则以外，其他做法上的、步骤上的、方案上的，我们就可以放下自己。每一次放下从来没有放错过，到现在为止每一次放下都正确。特别是当我们放下自己认为是比较正确比较全面的意见的时候，接受一个不太正确不太全面的意见的时候，神的祝福更大。为了合一的缘故愿意放下，然后那个时候呢，主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就让那个计划完满，完满以后完满到比我自己的那个还完满。所以这个我觉得放下自己在侍奉中慢慢的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塑造我们的灵命，这个是很重要的，是最重要的，就是放下自己。我觉得这里面我还想最后说一句，就是我们要常常记得主召我们的那个永远的心意那个永远的心意在罗马书第8章，就是说让我们称义，然后让我们得荣耀。不但是称义，而且得荣耀。那个荣耀是什么？就是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所以我们一切的事工，一切的侍奉，那个最终的神对我们那个永远最终的呼召，是让我们成为神儿子的形象。若是我们常常记得这一点，我们的侍奉的道路就会走在主的里面。谢谢呢。
谢谢赵丽姊妹，我们还有30分钟的时间，这个时间是你们的，因此呢，我希望我们有越多的人有反应。如果您要有反应的话，我希望你能够在2分钟之内能够把它讲完。那如果有问题的，我希望你能够把问题很简单、很precisely 能够把这个事情讲出来。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各位，请那位弟兄。
他这位弟兄所问的问题，他从一些书上可以读到三自教会的发展，那么他对近代三自教会内部的改变跟发展他有兴趣，请赵老师给我们知道。
那问题后面的那段再说一遍，你到前面来那个讲好吗？讲得更清楚一点。好，三自本身最近有没有变化？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对宗教的态度跟中共宗教政策，从1979年恢复之后到现在没有变化，不过有所演变。 最近的重点是通过法规啊，法规不是宪法啊，不是基本法，基本法在1988年曾经想出炉，但是中断了，89年之后就没有中断，就中断了。那么法规就是宗教事务局自己啊颁布的，或者通过国务院来颁布的。这些法规的重点呢，就是要求一切家庭教会来到向当地的政府宗教事务局登记，并且加入三支爱国运动委员会，不登记的就被打成非法宗教活动。如果你有宗教组织，好像家庭教会有组织，就定他们为邪教，成为打击的对象。所以在这个政策上面改变。那么三支会这几年有什么变化呢？三支会里面现在呢，特别是92年之后，或者是在近年96严打之后，从前教会内部的一些行政管理是通过三支会管理，八九年之后，政府直接插手管理。昨天我在华盛顿跟一个在三支会里面南京神院教书的一个老师，他在里面也是多年谈话。他说这个每一个省市县三支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名单呢，那全国更是包括了全国的都要中共中央这个那个国务院的宗教事务局批准。那么省市县这个三支会的名单呢，是宗教事务局批准，谁可以做这个地方的主席，谁可以主持这个堂，这个叫做主任牧师，是宗教事务局所批准啊。所以在三支会里面呢，有这个政府所认可的，很多是非基督徒，他们掌握教务跟这个三支管理。教务方面是由中国基督教协会啊。那么所以三支会里面有一些爱主的传道人跟信徒，跟这些不爱主或者是但是接受党的领导的中间有这个矛盾。有的爱主的弟兄姊妹包括传道人，经过这些官方的神院毕业之后，侍奉10年之久，最后忍不住里面的黑暗就离开了，自己搞家庭教会。所以真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三支会里面的权是由政府所决定，那么而这些人呢，他只要巴结宗教事务局，他就掌握这个教产呢。因为过去宣教士所留下那个礼拜堂很多，比如说上海200多间，北京有66间，现在上海剩20几间了，北京大概是5间到7间吧。那些教产呢，都在这个三支爱国运动委员会掌握之下。那么这个三支会的这个秘书长啊，他掌握之后，他就可以运用这教产，或者是卖给港商盖大楼啊，他中间有利可得的，这都是常有的。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不合乎圣经，不合教会的一处，产生这个教会内部对他们的愤怒，有这样一个不满。那么所以一些年轻人出来，这是一个最显著的。所以三支会里面的变化呢，可以说是一呢，这个参加做礼拜的人数多，堂少人多，一是老基督徒他希望到教堂做礼拜，二是呢那些不愿意搞地下这样教会的，希望合法的他去三支会。三方面呢，很多慕道友年轻人愿意认识基督教去三支会，所以人是很多。如果你到北京崇文门的话，那整个房间都满了，然后旁边有副堂，夏天的时候呢，那个院儿就可以坐300-400人啊。但是别的地方还很多几个堂它不副堂，很多地方是这样，可以开再开的它不开啊，那么就产生这个拥挤的现象。那但是三支会里面有一些传道人讲道讲得很好，我这个上个月差不多4个礼拜之前在北京 啊，在崇文门就听到一个姓吴的年轻牧师讲道，讲得很好，福音都讲出来了，要认罪悔改信耶稣基督都讲出来啊。但是另外的一些政治牧师那就烂扯了啊啊，所以他们内部有时候是这些困难。好，我还要自己指点这位第二位。好，请你站起来大声讲。
偏差的是少数，偏差当中有极端，极端之外有疑端，疑端更离谱有邪教啊，是这个次序。绝大多数这样的教会他们的信仰是纯正的。最近啊，在华北一个村庄，来自河南安徽地区的十几位上层同工共同草拟了一份信仰告白啊，我这里有几份，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准备拿啊。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们还草拟一个我们对政府的态度，我们为神不登记，我们为神不沾的三字，这样一个宣言。那信仰告白写得很清楚，而且是比较中肯的。比如说关于灵恩方面，我们不啊反对说方言，就是不经常，我们不要求人说方言啊，这个比较平衡的。那么大陆这个信仰家庭教会信仰的程度比较低啊，是因为信主人快，信这个传道人的培训跟不上。现在这个天津安这个唐山地区啊，我给你一个具体故事。这个一个中年姊妹四十几岁，她妈妈信主，她不信。那她妈妈在她有一次到她妈妈家去。这个他家上面有那个盆啊，这个耗子嘟嘟嘟嘟嘟嘟嘟就跑啊，耗子就是老鼠啊。他说妈呀，这个耗子是上帝造的，意思说能不能让耗子停一停啊。他妈说当然是上帝造的，这一说完这耗子马上停止了。哎呀，他说上帝真灵啊啊，从那开始他这个就开始愿意接受了，后来他就信主了。这耗子也有用啊。在信主之后啊，他就自己学习。然后有一天他母亲呢，有一次我有病，他到农村去养病。这母亲对他妹妹说，我现在要在炕上养病，我不能出去传福音，你去到街上看见谁啊你就传福音。他妹妹就出去传，到街上说，你信耶稣没有？哎呀，我听过耶稣这个名，他是谁啊，我去看看他啊。他说你来看我写那里去，我接着给你讲道，就给他传到，他信了，信之后回去就跟这家人传，这样再跟家人传，然后到亲戚这一走，亲戚这不到半年呢、啊，就是一百多人就信主了，啊，在两年之内，他这个蔓延就是好几十个点了。那这个姊妹四十几岁，在天津，她这个比较有文化，高中毕业，还在这个单位做事儿，他就成为一个游行传道者，他就到处去就要去讲道了，他抱着我们给他那个培训手册，他就去讲了。那么这个从87年之后啊，河南、河北、安徽的家庭教会就拓展这个边疆工作，到东北三省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贵州、云南等地拓展工作啊。那么这传开很快的信主，所以这次我到东北去就发现佳木斯一带啊一大片人，但是这个传道人少，就是他们说这大庆的时候，我们是大孩子带小孩，就是我现在信主了，那么跟着再传就是几百人就信主了，我刚信主不到两年，但是没有人起来，我就要领导，我就要讲啊，谁建立教会谁就有责任去牧养，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他们的这个信仰基础是比较薄弱，是因为它发展的特快啊。那么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最需要培训了。那他们同工会呢每两个礼拜或者四个一个月就开一次会，每次开会啊两三天，一半时间是讲经，讲完经之后呢就有这个讨论，所以这个他们的培训是跟同工会这样展开。那我们进去就是给他们上层中层的，比如我这次到这个北边哈，那个离北安再远一点，再走几个小时到苏联西伯利亚去了哈，啊， 那么这次我们去四个人培训，他们来自20个县，每个县呢都几百个点的，但只有4个名额呀，80个人聚在一块儿，那个地方就是东北那个两家啊，很小啊，啊，就是比如我们的这个 living room 的一半吧，80人挤，哪有椅子坐？就是坐那个小板凳啊，啊，这样从早上5点钟开始祷告，然后到7点钟开始上课，到晚上8、9点，就这样，啊，然后就回去，他们就听什么就讲什么，所以你们都可以去培训，只要你在这儿教主日学，肯为主吃苦。那吃苦，为主吃苦很甜呐，啊，为主动一动也很好，啊，这个非常需要哦，巴不得。如果我真的体会到带着生活，如果有1000条生命，我不留下1条不给中国；如果有1000磅英镑，我不留下1磅不给中国；我有1万条生命，我都可以，如果可以clone自己啊。包括我的经验啊，传到说这个分派到中国各地方都讲不完的讲，真的 precise 一点。很多人刚才第二个，我限自己2分钟，你们然后那边呢？
对，这样讲啊，我们的服饰到一定的地方就会被停下来，我们就没办法前进下去，那我们会成为这个你这个所带的这个服饰的地方，这个查经班，这个教会的阻拦啊。所以的话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决定要站出来的时候，要来服侍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智是清楚的，就是一步一步要被对付下去的。就这些。
好，那是 comment， 不需要我刚回应是吧？好，你讲。
啊，我是一个先礼后兵的人，昨天我谦让了，今天我不谦让，因为我马上就要走了。有一位我的很好的弟兄朋友，他说你这个人有一个领袖欲，我在老是在思考我哪里来的领袖欲哈。我是巴不得现在任何一个人，赵天牧师我当然很愿意跟从他，巴不得任何一个在座的人差遣我巴不得在主里面受任何一个差遣，我巴不得就是服侍的时候啊，任何人差遣我都会跳起来跟着他走啊。如果说我有领袖欲的话呢，我有这么一种领袖欲，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我将来到中国大陆去传道的时候，我希望一呼百应，我一阵比高呼，下面画一大片，1000、5000、50000、20000，像别国人不这样啊。我希望看到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但是我希望下面在跪倒在地上的人，不是因着我而跪，因为他们看到一个看不见的天空当中没有的，但是存在的一个神。如果说我有这样的领袖欲的话，大家同意不同意啊？谢谢。
嗯，坦白的和各位说，我是在大陆信主的，而且是在三字教堂。我是在上海，从上海过来，我在那里看到的情况是这样，就是那边的牧师，都是神学院毕业的。中规神学，而且我没有感觉到就是他们讲的道和这边有很大的不同，更没有一些异端的情况。所以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去收复三字的这块地，因为本来这就是神的地，为什么不能和他们进行合作？我在那里看到的情况是那边也很缺钱，那边也很缺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而且那边的信徒也有很多，也等着人去收割。
我想你的问题是要问赵老师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跟三支教会看到他们的需要？你要不要赵老师来自评，还是说你是只是一个？
我是对赵老师说的。
好。
前面呢，这5年、10年，中国会变化，变化过程当中三支也会转化，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为三支会祷告。啊，那么特别里面那些信徒或传道人爱主愿意侍奉主的，我们可以认为他祷告，甚至跟他有一些私下的沟通，属灵书记方面啊，或者个人交通方面可以鼓励他们。因为有一天这个如果政府他的手挪开的时候，三支教会会自我更新， 信主人、爱主人远多过那些卖主卖油的，啊，卖主卖油可能百分之一两个，但他砸拳，所以他就他掌握到，那里面侍奉的老师、传道人很辛苦啊，他们想按主的方法做，但是受压制，所以啊，我觉得我们福音派应该对三字有一个策略，这个策略应该是个人私下的一种鼓励啊，帮助，那么。甚至，如果有神辅导引导你的话，进到里面去做一些属灵工作，虽然暂时会受到一些限制，但是将来呢，变化的时候，你可以我们爱主的人接受主权的人可以带这个走，带他们走，因为这个三支教会将近一万多啊，是有形的、有组织的、有教产的啊，将来改变之后，他们还会存在的。他们也是中间有神的仆人，有神的子女，所以也要为他们这个着想的带导，这是一个福音策略。我们不跟三字组织合作啊，是因为他组织是在政府的组织之下，这就变成信的跟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啊，是这个原因之下。
我们请这个弟兄，我们还有十分钟，所以我们可能可以支持到四位。对，下一位我请你准备好。
好，我先讲一句，我想回答一下刚那弟兄说我领袖运的那个弟兄哈，我很佩服。说一句话，我只想提醒一句话，我觉得神如果给你一个领袖运的话，我觉得我们身上装备你的一个心智是愿意服侍中降为最小的那个弟兄。我们因为先愿意服侍中最小的，神有一天可能会装备你成为领袖。如果你今天就觉得我是领袖的话，将来你可能就被服侍，而不是被成为领袖。另外一个，我想就是说，跟那个赵牧师提点问题哈。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在北美，我们如果有心去国内服侍的话，我们最需要装备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请您回答一个问题。第二个，我觉得我有一次在北京跟一个传道人讲哈，就是他不愿意就是注册，我觉得是注册问题也不大。保罗说我们顺服那个掌权者，然后因为注册也不见得非要加入三字。所以我觉得尤其有一个教会，北京那个宽街教会，实际他就是参加车注册，但是他说他没有参加三字，他也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就是对，
谢谢，
是这俩问题。
谢谢，这个时间是大家的时间，我希望我们能够专注在今天所讨论的主题来做问老师问题或者做 comment，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为了尊重老师，我们之间不要有对答，我们就专注在今天讨论的问题。下一个是那个弟兄，现在我们请老师对答。
宽街是注册的，是三字会的，啊，注册之后，你不可以有三定政策，定点、定人、定片，就不能够随便外出传道，啊，在里面可以。所以刚才那个问题啊，就领袖问题哈，我们这个叫 School of Servanthood， 我们这个中国学员培训叫 School of Servanthood， 其实我们侍奉是先学习做仆人的侍奉。我看 Billy Graham 部分的历史呢，是他没有在洛杉矶1949年成名之前呢，他是在Youth for Christ 到各地乡村啊、团契啊，五个八个人也讲了10年呢，上帝在给他个特别一个突出的机会，在洛杉矶展开大型布道。啊，唐崇荣牧师没有全世界成名之前，上山下山的，在那些印度那些领域，这个山下的，也是讲了几千次道之后，神才兴起的。所以前面这10年、15年甚至20年的那个侍奉啊，秘密的侍奉，甚至无名的传道人，那个心智是必要的。你成为领袖，是上帝提拔你出来，给你机会。啊，上帝有给一些人，比如你像一个大堂。怎么他做这个大堂讲呢？我怎么没有背景？我只做个小 workshop， 啊，不要这样想。神兴起他有神的美意。如果神要你做这个大堂讲员，神会通过这个主持的机构去请你，啊。那所以我们不要在神面前争什么，就是秘密的谦卑的侍奉。到了时候，主必这个抬举你，绝对不要抬举自己。让别人这个提拔你，不要推荐自己，只把自己的生活推荐别人给良心宝的时候啊就够了。好，
我们给别人一个机会，我要求那个弟兄站起来，请你简单的讲你的问题，或者你要讲
啊。首先我说一句啊，我听谁说过一句，在教会里面没有牧师和没有领导，只有弟兄和姊妹，就是我只想回答这刚才那个领袖的问题。说
我们最好避免对到，请你问老师。
好，现在我有一个问题，我就是想请那个赵老师，你能不能介绍你在那个大陆开办的那个神学院的情况？你是已经
现在我所做的是大陆信徒自己把这些传道人召集在一块儿，我们通工进去到他们中间培训3天5天啊，一个月不等，他们主持我们进去教，是他们为主我们为宾。但是我的未来信心的期待就是在北京建立一所能够容纳300到500人的大专程度毕业生师资培训，然后在七大牧区建立7所神学院来照顾那个区，比如西北，在西安应该建立西北区啊，东北我们建立东北区啊，这是我的一个信心的期待啊。
啊，
还没成，你要不要打造？
一定会成的。
好，我们现在请那位弟兄来讲，然后这边有没有弟兄姊妹，请你让我知道。下一个是这位弟兄，再下一位是那位弟兄。
我有一个问题，最近我在报纸上面看到中国的家庭教会对政府有一份宣言有好几点现在中国政府对这份宣言不晓得有没有一些正式的或者是非正式的一个反应，还有我们在海外的基督徒对这份宣言应该有一个什么正确的认识，或者是在祷告里面能够因为这个正确的认识能够反映在祷告里面。
好，谢谢赵老师，请你将麦克风给那位。
到目前没有看见政府的回应啊，他们可能在寻找谁在做这个，但他们宣言呐、真名真姓签出来啊。过去将教会都是秘密地下做，如果被打被逼迫呢，就是忍受不说。现在他们有个新的改变，经过交通啊，一年多交通，就是说我们所传的是真理，我们不必在暗中。那么我们不是邪教，所以我们公布我们的信仰，公布我们的立场。我们是支持人民政府，我们支持宪法，我们爱主爱教也爱国爱中华民族。所以呢，这个立场是公开的。那从政府角度来讲，任何组织都是不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都是要对付的啊。但是呢，这个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可能会在侦查当中，将来怎么下手不下手不知道。但是从江南教会来讲，他们已经豁出来了啊！你要抓就给你抓，他们过去抓了13次了，现在再抓一次也无所谓啊。真的，你把明明拿出来就不怕了。现在事情，那么海外因为他们祷告，我身边就是必要时候在这边在 duplicate 有整套的，就是这两个文件都有啊。那么或者以后我们多影一些放在那里，可以自己索取。
Okay. 现在这位弟兄完了，请那位弟兄，然后完了以后请那位姊妹。
我是89年从中国大陆来的，那一直在海外也。不是很多机会回国，那我这次很高兴听到很多国内基督徒教会成长的这样的情形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因为我刚才听你主要是讲到很多在乡村他们信主好像很多是比如说可能他们是农民，那我想知道一下，我知道在城市在大学里在知识分子当中可能在工人里面也有相当一定程度基督徒或者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甚至有政治方面的，我想对这个另外区域上面南部南方北方，我想对中国有这个有更概括的一点的了解，在基督徒他们的我不敢说是不是成分他们的分布，还有那些一些区域的分布，可以詹姆斯。
第二期就是我有一课叫当代中国教会史，欢迎你参加
您那好，你刘先生好。另外，我那本书《当代宗教卫士》800多页，很详细的述说。啊，我所讲的是最近这2-3个月的事情，啊，还不在书中。那么关于您的问题呢，是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天津、北京、哈尔滨、云南这个昆明等地啊，都有知识分子的这个查经班团去，我们中国福音会也到他们中间去做培训工作。此外呢，我另外一个领域就跟那些大学的教授啊，包括非基督徒，但是他是文化基督徒，对基督教信仰很友善的，在这个山东大学呀、啊，这个福建大学、厦门大学呀、啊，还有这个南开、北大、清华呀、啊，这地方我都跟他做朋友，还有社科院。里面有几个专门研究基督教的，他们都很友善，也出版书。那这个层面呢，我们有机会也层面，他们也请我去讲学啊。比如说，他们研究生要了解这个中国教会是史料哈。那我也给他们可以开课，这都不是公开的，就是他们私下这个系里就给他系里上课呢，就不需要通过这个外什么那外国外专家这个去申请了。所以这都是就是说大陆福音施工很多层次的，从基层的到教会领袖，到这个大城市的一般人知识分子，还有高层知识分子都可以。我们传福音就是能上能下 OK， 能南东西南都去，就是这样，就是保罗精神。
我们现在已经超过5分钟，但是我们就最后这两位，请那位弟兄简单的将你的问题或者是你的 comment。
我的问题就是说，听说现在有8000万的那个基督徒，他们有没有自己的圣经？
大多数有，城市郊区有，但是偏僻地方还是缺，因为信主人数增加得快呀。所以我们在里面有的外国教会，他奉献印刷2万-3万的这样新约跟旧约，我们在里面印，在里面这个托运，就个体户托运呢、啊。全国来到输送，我提供这些地址，他们提供这个金钱，所以这是。但到三字会里面，你可以买圣经，到里面我们用圣经纸印啊，就这么薄啊，这里面需要都是成千上万的，他一个系统就500万信徒，你怎么供应呢？啊，这个情形。
那位姊妹，请讲。
赵老师，我是在美国得救的，我对大陆的情况教会的情况是不了解。不过呢，感谢你通过这次呢，我看到我们大陆的这样令人振奋的消息，真是非常感谢。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说到不会跟三字教会合作，我觉得好像是在圣经上面就是神给我的我们的信仰，我相信我们的信仰是高于政治的，是不受不被政治所影响的。如果在大陆现在这个情况，我们不跟三字教会合作的话，那这种做法会不会觉得很消极？
有人跟三字合作，供应他们，帮他盖礼拜堂，送书邮。我们要满足家庭教会的需要，因为它是主流嘛。如果我们两边都来呢，家庭教会就不接受我们了。国内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只能够私下跟三字会里的这信徒传道人呢，来支持他们。因为三字的头不是耶稣基督，是政府，他们不信任掌权，所以你跟他合作的话，你捐钱来盖礼拜堂，他可以，你可以，你去讲一两句，他当然可以。你再想做培训，他就不给你做了。可加拿大教会是广大的需要，你可以做很多，是这样。所以有人做三支，我不反对。我们做加拿大教会就不能够同时。如果有一个弟兄，他说在加拿大教会说好再见，我下一站要到三支，啊，你是三支，下次不要再来了。这里面是情况这样，我们不能改变他们，我们只能够适应。
我知道大家都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赵老师，但是因为为了众人的事情，我们要按照时间结束， 所以我们呢非常谢谢你能够帮助我能够做一个主席。那么在我们走以前，我们好不好站起来，我们用鼓掌来鼓励赵老师。OK， 你们现在可以离开了。我们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我们从赵老师的口里面，我们可以听到一个真实的这么实在的一个报告，能够知道国内过去的发展。主，我们接着他的报告，主，我们可以亲身的感到国内教会、国内弟兄姊妹们的所受的苦，让我们在这边能够感受到与他们一起。所以帮助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知识啊，不仅仅是能够让我们有了解，所以让我们的从头能够到我们的心里面，能够从心里面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在每一个人的岗位上能够进行，对吧？能够奉献到奉献的我们就奉献，能够献身的我们就献身，能够献上祷告的，主要让我们衷心的去献上祷告。所以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教导，让我们接着侍奉你，让我们的意向能够更清楚，让我们能够忠心的跟随你，就让我们能够从侍奉当中学习破自我的破碎，在团队的当中看到主，只有看到你。主要借着我们的失败，主要让我们能够更新，能够更得到你的喜悦。主要让我们借着这样的教导能够激励我们。谢谢你过去四天当中，在时间当中能够教导我们，从我们自我的医治、自我的创伤的医治，一直到品格的建立，能够借着侍奉实际的献出，能够看到你国度的成长。主要我们也为国内的三自教会的组织祷告。主要我们爱他们的人，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面对着他们的组织跟他们的政策。主要我们爱他们，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政策。主要我们也为国内的教会带到。主要求你让满足他们的需要，主要求主能够与他们同在，主要借着你今天这一个礼拜的帮助，我们就谢谢你。主，我们再一次谢谢你有这个时间，有这样的时间能够献上祷告，祷告奉耶稣主的名，阿门。